说知识本有成就是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正好来思想一下这两个很重要的祷告，这两个祷告其实关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关乎我们一生的生命，甚至于对我们整个教会以后的成长都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把我们身心灵都交给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原本是你自己拣选的心意，你自己吸引了他们来到你的殿中，因为你爱他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希望每一位在里面都能够得得满满的。当我们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些恍惚，还有一些事情没办法解决，可是今天听了这些神的话语，让我们看了是前面是有盼望的，神是爱我们的，更是我们在前面神有帮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计划。因此让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来了解神的心意，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得到力量，也可以得到生命。今天就让神的福分充满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个题目其实也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突然想到祷告非常重要。尤其上回我来到你们中间时候，有几位弟兄姊妹特别跟我说有些事情要祷告，我就回去真的祷告，但发现神都有引领，都有成就。结果上次回去后，我看那个电视上有一个 program， 让我想到我们人生岂不是也是如此。我看到一个 program 就是 National Geography， 是不是叫做国家地理？还有一个 program 就讲到非洲的很多动物，它每年到某个时间都会 migration， 大大的流窜到别的地方去。这些动物它要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的原因，是因为季节有改变，它的吃的这些边上的这些植物草树啊都在改变，因此它们成群结队的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才能够让它们继续的成长繁殖，然后变成很重数字众多的动物。我看到这个 program 正好是 buffalo 水牛，这个节目演的时候就是一群的牛，就突然大家决定就是要跑，就往一个方向走。如果你在跟他很近的时候去看这个 program 的时候，你发现真是地都在震动，它冲得很快，而且声音很大声，震耳欲聋的。而且就看到这些牛在那边冲来冲去，哎，可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困难，他们还是照样的知道怎么去走。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提高到天空上看下去的话，远远看下去，哇，好像河流一样，一群这些黑黑的冲得很快的，从天上看的时候好像流水在流动，从这边流到那，从那边就往前走。然后这个 program 就缩影到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就看到有些牛呢，好像天上看到好像慢慢在走，地上看是好像在冲，可是有几些牛呢，它好像没有目的的在那边晃晃晃，过一阵子它就脱离队伍，那因此好像追不上队伍。另外还有一批呢，好像它突然看到边上有树啊，有草可以吃，他就慢慢就冲到边上去了，到了一个低洼地方，好像去吃东西去了。哎，这些 buffalo 过一阵子也追不上那个队伍，然后这个 program 又继续往前走。他说最后有一些 buffalo 是没有办法到最终目的，因为他中间突然软弱了，还是累了，他没有办法再有体力跑，他就停队上了，这些牛也就流失了。最后这个节目讲到最后说，每年都看到这些动物从一个地方就开始，时间到了就飞奔，从天上看像河流一样哇冲下去，然后有些牛就失落了，它一种是没有目的晃晃晃就 lost， 还有一种呢走走走，哎呀，对边上的 跑完了就有兴趣，还不停下来吃，吃了之后也追不上队伍。还有一种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最后也就流失掉了。这些流失的后来就死掉了，因为他没有跟上这队伍之后，他没办法到一个地方，季节变化的关系，水流变化的关系，他们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才可以蔓延，才可以越来越丰盛。这个故事让我就想到，哎呀，神原来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就讲，天原来是空虚混沌的，对不对？渊面是黑暗的，是一点章法都没有，很混乱，看起来是空空的，里面也是黑黑的，什么都没有。后来神就开始创造。如果你现在可以把圣经打开，有的话，就创世纪，来思想一下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第一章大家很容易明白，创世纪我们圣经里面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一卷书在第一页里面就有。打开看第一章的从一到五节，如果你打开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时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有翻开吗？我们有的话，我们一起大声念出来吧。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请。主神创造
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光好的，神把光分开来，神称为光为昼，神乃为夜，有晚上也有早上，这是头一夜。
我们
就
停在这里，创世就开始了。我有时候想，这听起来像一个故事，尤其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就这样发生了。有时候也觉得好像也相信，可是想想就这么回事。神既然说创造就创造，可是慢慢在了解的时候发现里面充满了智慧。我们今天等一下主日学也会谈到智慧，所以我的信息跟主日学有点关系，希望你们可以从这里面立上加力的得到更多东西。原来神创造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章里面，里面有非常深奥的奥秘在里面。如果我们慢慢的向里面吸收领受的话，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一辈子，对教会都有帮助。就好像那些牛在奔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章法的，可是它里面有条路线，你一定要跟着走，到最后坚持到底的这些牛，它继续后来会延迟下去，丰盛下去，而且得到他们的该吃的水跟草。我们人生如果是按照对的路线走，也继续不断坚持到底的话，也必然得到丰盛的人生。看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原来的字义用英文讲的是 chaos， 乱七八糟，你要找规律都没有，黑黑的，空空的，你要说有什么好像没什么，说它有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有没有什么规律在里面，没有规律。神就开始创造，把没有规律的慢慢变成有规律。我在想到我们人生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方向的话，很可能像那些牛，没有方向的就没有跟着潮流走，没有走到对的方向去，最后流失掉。有些牛好像跟我们一样，看到边上有兴趣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有兴趣的东西跟着去走，结果就大队伍的方向我们就没有跟上去，最后就越离越远。还有一些我们如果说是哎呀累了，或者碰到一些困难，就不跟着神走的话，也会造成问题。可是神这时候主动从没有规则没有秩序里面，神造出了秩序。尤其是第五节，我们今天的主题马上进入主题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再念一遍好吗？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五节，来请。
神
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我的规律。我们注意他这一句的下半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平常都觉得一天的开始是早晨开始，是不是？我们早上起来说啊，今天开始。你知道，从神的创世的观念来看的话， 这里面就充满了智慧。神说这是头一日，从晚上开始算，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今天我们这两篇诗篇，我们等一下进去慢慢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第四篇是晚上的祷告，诗篇第五篇是早晨的祷告。你以为神是随便放在里面的吗？如果你从创世纪里面看，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创造开始。到了第五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原来神要把一个没有规律的事情慢慢变成有规律，一个原来没有方向的事情，空虚的要变成有方向有意义的。诗篇第四篇是晚上的祷告，诗篇第五天是早上的祷告。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两个祷告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去操练。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祷告为什么重要。其实我们生活都很忙碌，常常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你碰到一些事情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你总是自己的经验，边上人怎么做你不能去做。可是从创世纪很明显知道，神有他的规律，他的方法，他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从神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方向。祷告原来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到神他到底对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方向到底是怎么走，他的话语跟我有什么关系，都从祷告开始。原因是因为当我们人心中有瑕疵的时候，我原来不太承认这句话，我觉得虽然说不是坏人也不是好人，你还算可以，对不对？偏偏信了主就变成罪人，是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确实有些罪性。当有你有罪性的时候，就像创世纪一般的对着神说，从此我们人就被捆绑了，因此我们姊妹们也会有这个生产之苦，甚至有各种方面的所谓的神一些重担放在姊妹身上，弟兄们也要汗流满面一辈子就劳碌去，一直到最后儿子。我们想了这些，而且地上还长出荆棘了，其实都是罪的一些产生的果效。所以我们生活地球上的生活，其实说句真话，我们以为科技越来越进步，生活当然是越来越好，没错，我们也觉得道德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是不是？你说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科技所有的资讯都进步了，我们的孩子们都不必管他们越来越好，因为资讯好多了，是不是？我不知道这边做父母的，你觉得资讯好，你们担不担心孩子们到处拿到一些网上的资料之类？你要知道，这些进步，并不代表我们人的人心是同样的进步，反而，因为我们有私欲，我们里面有自我的想法，甚至还有风俗的一些影响，甚至包括撒旦邪灵的影响，因此，我们人实际上是常常会走上岔路。因此神爱我们，跟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来警醒，借着祷告我们来提醒如何走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打开这个诗篇的第四篇是晚上的祷告，我们今天巴不得每一位在诗篇第四篇里面我们找到这样好了，因为看起来蛮长，我们今天就只把诗篇第四篇归纳成三个重点，诗篇第五篇也归纳成三个重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应该做晚上的祷告。诗篇第四篇就是晚间神在教我们怎么样做祷告。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请。
显为旨意的神啊，我呼约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困苦中你成我宽广，在你的言师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楼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成丑玉，是在西马，是在西甲，要到几时呢？
第三节来，请看一下。
你们要是要耶和华王耶分分别真诚的归他敬礼，老求保守，他必听听话。
好，我们请在这里。你们看到第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啊。所以，请你再翻到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里面跟我们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从第一节来的，意思说，我们第一个晚上祷告要想到感恩赞美的事情。我们过去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在困苦的时候使我们宽过，所以晚上睡觉之后好好想想看，过去神曾经怎么样帮助我们，好像看起来非常困难的时候，哎呀，神让我们走到一个宽广的道路，甚至于在无助的时候，神把我们点出一条路，甚至于我们在污泥之中的时候，好像很难自拔的时候，神把我们拉出来。所以第一节讲到一个重点，意思说我们好好思想一下，真的，当我们呼吁神的时候，神，我们要求神的应允，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经验中，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呼吁神的时候，神怎么样使得我们路变宽。讲到这点，因为我跟弟兄姊妹也相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过去有很多次一起祷告过，很多时候求神开路，哎，神都都应验了很多事情。不但如此，你如果不回去思念的话，有时候真的就忘记了。不但忘记掉，你都是忘记掉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因为你往前走，你碰到的困难，想到你过去怎么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你的时候，帮助我们会有很大。所以第一个重点，从第一节来看的话，是一种感恩，一种赞美神，因为他曾经帮助过我相信每一位都有这种经历过。我自己回想，当我父亲在病重的时候，我发现当人没办法去帮助他的时候，只有靠不到我，只有靠了跟我父亲说，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哎，所以他，你看我们到手术室的时候，我们都没让他进去，我就记得很清楚跟他讲，我说爸爸，你记得一件事情，别的事情讲多了也没有时间，因为他正在急救之中，我说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来，你把这记在心中，我说你记得吗？他就说，我说当你手术完毕醒过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恢复室都是很冷很黑很暗孤零零的，我当你醒的时候，如果边上没有人的话，你就赶快说主耶稣你爱我，他与你同在。因为我知道当一位在重病要醒来的时候，手术完毕的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他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最后到哪里？我父亲那时候他就记得这句话，就非常感谢神，在那种时候有谁可以去帮助一个最后无助的人？你我很多时候也会碰到无助的事情，可能不见是生死的问题，可是也很可能是非常难自己去处理的事情。那因此这个赞美回想他过去，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力量。我还以为生活的很富裕啊，工作很好，这个而且都是有房子有车子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们觉得如此吗？我最近发现这些并不能够代表我们人生就没有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一个朋友，他一切都没问题，就是他孩子，他就没办法把神的爱带到他心里去，因此他经常担心，来在祷告。这里面跟我们说，晚上的祷告，第一个心赞美神，想到你过去神怎么带领，然后为这些需要帮忙的人祷告，为这些你无助的事情祷告。所以耶利米书的33章3节，我们好好的求告神，才会将我们又大又难又不明白的事情指示给我们。你相信吗？祷告是这样出来的。 又大又难又不明白，我原来真的不懂这个。后来借着祷告慢慢操练，我懂了，原来神是灵，神是一个爱我们又有智慧，甚至于他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事。我们好好跟他求，好好跟他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必须奉主的名祷告，因为这一位神是一个你祷告的对象，你心态要调整。这位神不是我们差遣的仆人，是那个神要帮我做这件事情。我们一头祷告忘记，以为说神啊帮我做这个事情，其实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是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这角色完全是他在上面，我在下面。我知道，在我从前在还小的时候，我知道亲戚里面常常很多人去求神呢、来帮助他们，他们都把神当作他们差遣的对象。如果神不帮他忙，他就把神屠杀了，就灰堆在他身上，甚至于丢在垃圾桶里面去，因为菩萨没有帮他们。我们的神是在你的上面创造我们的神，而且他知道我们前面是什么，所以我们求的时候是呼吁他。所以第一个感恩赞美，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他而来，我们岂不应该好好的赞美他吗？第二个重点是从第二节，刚刚你们念到第五节哈、第二节第五节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心中要知道不能有一个带罪的心，就是说假设有任何罪孽的话，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在第四节里面说，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这原意是如果你在怒气中的话不要犯罪的意思。以弗所说也有一句话说，不要犯罪到日，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说晚上是把你所有里面汹涌的浪潮，有什么不平的，有什么怒的，好好的在神面前把它交托掉，要不然你会犯罪。最好在没有犯罪之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你好好的在神面前对付掉。第二个重点是在神的面前回转，如果有什么不平的事情，有什么嫉妒的事情，有什么想贪的事情，甚至你意念快要去行的时候，私欲要左右你的决定的时候，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第四节里面说，畏惧怒气，不要犯罪，意思说当你在怒气，人的怒气很奇妙，常常你心情绪的一种促使你的心理变化，生气也好，不平也好，不满也好，嫉妒也好，仇恨也好，甚至于还有要犯罪的意念，不要犯罪。因此在床上想要你睡觉之前，每天把你这心中所有的黑暗的事情，神说这是晚上心要把它照亮，用神的话语照亮，好好在心中思想神的话语。因此我们经常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当作我们的方向，当作我们的力量，肃静在前面，好好的安息，知道神可以成就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静下心来，好好的跟神认罪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二个重点实际上是讲到除了赞美，除了感恩一项之外，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在你还没有踏出犯罪的步子之后之前，先回转过来。然后后面两节，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好没？第六节到第七节，实际上求神让我们可以心中知道要神赐给我们。你的扬起脸来的意思是要神来眷顾我们的意思，扬起脸来是要神来眷顾我们， 是我们平安的意思，这很重要。我们如果每天晚上，你自己回想一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从神那边最大的平安在你心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在你心中？这些东西我们人是拿不到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就算你所有的物质、所有的其他你挣到的工作、加签，甚至于发达都有的话，不见得保证你可以好好睡一个好觉。最近去在网上看到一个投资的 club， 很有意思。他们问了好几个这个所谓的 specialist， 各个方面的 specialist， 有的是非病的人，有的是可能是某台那类的人啊。他们有个共同点，很有钱，对不对？也知道怎么投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太容易睡觉，晚上睡不好觉。因为当然有的是因为在西岸，西岸的话这边九点钟开盘的时候，他们那边才六点钟就一点起来，可是那个还不是真正让他们睡不好觉，因为他们心中上上下下就跟股票的上上下一样，亚洲发生什么事情他今天马上需要知道。你怎么样把你心中的事情可以放得下，由神来给我们平安喜乐呢？所以最后一个是求神来眷顾，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你看啊，使我心里快乐，这个快乐是平安喜乐满足的。我们一起念第八节好吗？来，
我必然躺下睡，因为都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所。
我不知道你们想晚上睡个很好很甜的觉，你看这是神的应许，我必安然躺下睡觉。而有个原因，因为当我们通过赞美感恩认罪悔改回转，然后求神眷顾给我们平安喜乐，这个时候独有神与你同在，你信吗？你晚上做这个祷告，你可以安然的躺下睡觉。非常有意思，晚上睡觉前你不把所有交托掉，你不知道以前的感恩以后呢力量从哪来，你不想到赞美以前神帮你做成的，你未来你怎么知道怎么去解决事情？你不把心中的所有搅扰你的交托掉，你想你睡觉中间有多少汹涌浪潮让你半夜可以惊醒，甚至有时候半夜还在想某一个人才伤害到你，还在跟你说一句话，还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很多很多汹涌的事情。所以晚间的祷告赞美感恩，第二是什么？认罪悔改。第三，要神眷顾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很简单，三点，你如果每天晚上操练这个祷告，神的应许，第八节，必安然躺下睡觉。原因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果不赞美不感恩不认罪悔改不求神给我们平安喜乐的话，我想神不见得完全，他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自己的汹涌的这种浪潮把它排除掉了，我们心中的罪把它排除掉了，我们心中不纪念这位神赞美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他的位置在哪里，他成就了过去帮我们成就的事情。最后平安喜乐是从神而来，主耶稣是平安之君、喜乐王，这些都是神他的名号。所以我们晚上的睡觉是不是你们有做过这种祷告？想要让我们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要面对新的一天，是不是？这很奇妙，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神就说教导我们如何做早上的祷告。我原来对这些祷告总觉得好像呀是一种跟神一种关系就连了起来，可等我有天发现这些祷告是有力量的，是会神会成就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干这些，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神在教导我们的不是一个规律一个条理，不是说要应该做什么事情，而是要我们去经历它才会知道原来这位神是真正掌管一切的神， 真正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是神，也是真正让我们所有前面的计划被他成就的神。如果你们真的信的话，我相信你去操练这个事实，你会发现这些力量影响到你一生，影响到教会，影响到你的家庭。我们请念一下这第一节到第二节好吗？来，请。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
在第三节，麻烦第三节。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早上的祷告也归纳成三个重点，一到三节是第一个重点，我们来好好思想一下。每天早上起来，你要面对新的一天，有新的 challenge， 有新的事情要你处理。昨天晚上才把所有过去的交托给神，睡了一个晚上，你知道吗？当你晚上把你所有境界弄清的时候，不要小看整个被神充满的一种境界，因为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神会预备要你要知道事情，你信吗？这就是耶利米，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神居然跟他说：“不要怕，你要跟我祷告，我必将你又大又难又不明白的事情指示给你。”哇，我想想过去有太多这些事情，我所谓的又大，对我来讲没法解决，又难。太长的路程，又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才发现人的渺小。啊，原来这位掌管宇宙、掌管我们的神，他帮我们预备好。听起来是蛮抽象的，你应该是去经历一下，祈求一下。我知道这个。在我们人生很多阶段里，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我们从来没经历过的。在我想到我任何世上事情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都做很多 survey， 假如我买部车子买个房子，我都好好去看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投资嘛，对不对？甚至我买一个 iPhone， 我再看看到底哪个 feature Samsung 还环境好，做很多 survey。可是我突然有一天我惊醒，我对我人生前面的计划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讲好好的，我当然也有做一些盘算，可是从来没有像我去买部车买一个房买个 iPhone 这样好好设备一下。我让我惊讶，也让我吓了一跳，因为我觉得房子蛮大的投资，车子每天要用非常重要的投资， iPhone 也是一样的。iPhone 还不是因为价值，而是你所有用了以后你就依靠了它，你要改的话比较麻烦。可对人生前面的道路，影响到我以后人生的每一个细节，影响到我整个家庭，跟我太太的关系，跟我孩子的关系，我的未来，我居然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早上的祷告第一条，好好思想一下，到底往前做的决定你怎么做？我相信每天做个祷告花的时间绝对没有比你买房子花的时间盘算要多。你买一部车子，甚至连孩子进哪个大学你都会想很久，去看看，带他们去看看，甚至去比较比较。我想这边有孩子送大学的，你都很清楚。可是我们的人生，其实人生你每一个决定影响到你人生下面的阶段，而且这个你从来没走过的问题你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又大又难又不明白的事情，很奇妙的。神跟我说早上起来要做这个祷告，意思说来到神的面前，把你心中要的事情在早晨的时候跟神提出来，不是光提出来，并要警醒的意思，是你好好在神的面前 聆听神的话语。平常读的经，主日学读的经，甚至于团契里面读的神的话语，这样很奇妙的，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晚上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些经文就变成了神跟我们讲我们该如何行。你说奇妙吧？你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好好经历一下，真是奇妙的不得了。神会把大家念的同样的经，他会把你我的关系把你带到那个经文里面。所以箴言我们上礼拜有讲过，第三章的第五到第六节是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是神，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神跟我们讲的话不只是一个话，一个条文，一个法规，一个原则而已，他指引我们的道路。你说奇妙吗？并要警醒，就是当你祷告完，把你的所有事情沉迷你的心里，把你心中你今天也好，这个礼拜会碰到的事情，你正在愁烦的事情，或者你要做计划的事情，好好的跟神说。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就把神的心意转换成对我们来讲的话，真奇妙。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大家都念同样一节经文，是不是大家都得到同样的一个方法？不是，同样一个经文到你我身上，跟你边上的环境一产生，圣灵跟我们讲这句话就变成神，特别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灵在你心中转换成神跟你说他的心意的，你知道话跟心意不一样。上礼拜我们的不是上礼拜，上次来讲到的信息是神的意念，神的心意，意念跟神的话，圣经上经文是有点差距，是按照神的话语，神亲自跟我们说他的心意。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并要警醒，第三节并要警醒啊，第三节早晨神会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把握早晨起来的时间，好好跟神诉说我们所有的沉迷我的心意，然后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领受神的话语，浇灌到你心中的心，可以操练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还小婴孩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开始跟父母交通的时候，他们在学到底怎么跟他讲什么话，慢慢慢慢他一句一句知道，然后他就会跟你沟通。祷告是一开始可能你觉得啊，怎么可能还会这种来来去去的，你慢慢操练就发现你跟父神就开始有祷告的权利，这个是一定要操练的，就好像婴儿开始学讲话，慢慢就学了。所以早上把你心中所有要讲的跟神来诉说，然后在神面前好好来听，警醒，一直说Wait in expectation， 意思说紧紧的听候神来跟你说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早上找到了第二个重点，我们再念下面三节的话，第四节开始，再念第七节第八节，
以平里丰盛是爱敬你的居所，是敬畏的金像里不下吧。公义也平民，
这个这些经文把它浓缩一下，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段，让神教导我们，也使他的道路带领我们走一个正直， 你知道这个跟神的诉说你的意愿太重要，让你迈出去的新的一天走在他的道路上。我们有多少人早上出去就走歪掉了？很多很多例子，今天没有时间讲例子，太多了。我们以为我们走得很稳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胜得过这些试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的诱惑，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心中还不错，其实你们都有瑕疵，只是没有碰到让你踏出这个危险地的试探和程度而已。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姊妹有讲一个例子，如果说是诱惑是100块钱，100块钱，你们看看有没有人在边上啊？没有人，有人啊不捡算了。对，可是这个是界限而已。如果1000块，你怎么决定？如果10000块，你怎么决定？如果100万，意思说，我们心中都有这些想要得到一些利益的心，只是界限还没到，人边上没有人看见而已。生活上每一步出去都是同样的利益。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说没问题，他去远地去上班没问题，蛮好的基督徒，任何事情上试探他都可以祷告祷告就通过，结果不到1年就败下来，结果就婚外情，然后他最后还有回转，感谢神。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只有每天都跟神好好的跟神祷告，要神来引领我们，让他的道路在我面前带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你有这勇气做这个祷告，其实这是神对我们的强烈指示。曾经有一个团契的弟兄跟我讲，他在败坏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不敢做祷告，因为他心中已经想不要走这正直道路，所以他无法祷告出来。你我可以早上试试看。你每天早上你敢做这个祷告吗？值得我们思考。因为那位弟兄跟我讲，他在那个时候早上起来不敢做，因为他心中已经不想做这个祷告，他根本就觉得这个祷告他讲不出来。所以你我如果早上愿做这个祷告，不是神的祝福，要是我们愿意领受神的带领。第一个祷告早上一起来，因为这位神他的话语要带领我们一天，他希望把他心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祷告。晚上我们如果真的做祷告，我们心中已经预备好了，好好的神与我们同在，睡一个晚上，很多很多圣灵的浇灌在里面，早上起来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并要警醒的在神的面前。第二个就是说，神啊，帮助我今天按照你的公义带我走正直的道路，非常好。你如果做完这个祷告，我相信神的恩典追了你，不要说你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跟追了你了。第三个，往下我们继续往下来，最后的三节，9、11、14节，9、8节，
他们口中没有声音，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动物，他们用舌头。神啊，求你定他的罪，愿他们愿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喜乐，使他欢呼，
因为
你
背叛他们。
又让爱你的人都大你欢喜，因为
你也是如意的。
好，谢谢。这第三个重点是按照第十二节当作给一个很好的结论。你知道刚刚念了几节哈、第二个重点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希望神带我们走正义的道路。最后的这几节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出去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坏人，碰到一些要想害你， 又碰到一些真的希望我们跌倒的，神要眷顾我们，来保护我们。所以神用他的恩惠，这是神白白给我们恩惠，是白白给我们恩惠，就是我们今天眼光就是一种，神要把这个恩惠交给我们，要眷顾我们，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这个恩惠是白白给我们，用他恩惠当作盾牌，四面的护卫我们。哇，我在想，其实我想每一位来到这里，来到美国，其实每个家庭都不容易，是不是？更不要说你要经过人生的各种阶段，你有盾牌围绕你四周，有救恩是我们的头盔啊，不要忘了，是不是？对不对？神的恩惠是我们的盾牌，是哎呀，我有时候想，我们我最喜欢的经文是《生命记》的32章10-12节。当我们在贫乏还不强壮，当我们在这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神已经看到我们，他就围绕我们，保护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是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诗篇第五篇，早晨的祷告，好像这些都包括了。我们早上一出去，其实很多事情就在干扰。打开 radio 就开始很多事，一打开 TV 就有。出去路上、公司，这一天，不管是家里也好，带孩子出去也好，教养孩子也好，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早上祷告的第三个重点是，要让神的恩惠像四维的盾牌一样的护卫我们，太重要了。这不是我们靠人力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征战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血气的征战，而且一些属灵的征战。可是神啊，他知道，如果我们好好的做晚上跟早上的祷告，刚刚早上祷告三个重点，我再排几个。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早上的祷告。
赞美感恩。
早上的。
好，早上。
早上是我们要
思想的，思想前面的路，
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会跟我们把他的心意跟我们讲，所以警醒的在神的面前，我把所有事情跟神讲。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要碰这些事情，跟神说说，让神的话语用心意来到我们心中，警醒的去听。第二重点是什么？
带我们走正直的路。
对，这个其实啊是很好的操练。假设你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抗辩说，今天神啊，用你的公义来带领我走正直的道路，让我不偏离，哇，这神的恩惠就到了。其实我那位弟兄跟我说，他有时候他不敢做那个祷告，其实我后来帮他祷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位弟兄，因为他很诚实。他表示说他心中有个意愿，他想克服他，他后来慢慢做这种祷告。可是他真的是有时候他不敢做的，你我有时候会不敢做这种祷告，有的是的。有时候你明明说神啊，我就没法饶恕这个人，可是神说那你怎么走正直路？好好思想一下，有时候你还不敢，神说饶恕你，说我还没让，还没有 ready。每天祷告的事情。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护卫四面的攻击。
对，做个敌人，因为你会受到很多边上的影响。因为你出去以后，边上就影响你。最近那个 Kim Davis， 那个 County Clerk 不是不发那个同性婚的证书吗？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是不是？你我碰到的事情该怎么做？以后连主日学时候我们可以谈一些这个事情。可是问题在这里，有些事情是很简单， 有些事情会让你意想不到。Kansas 是 Kansas 不是 Kentucky 忘记是哪个了，在中西部球队在打球之前，他们在祷告，居然一群人来攻击他们。你听到这消息吗？上礼拜的事情。所以他们打球前祷告，好像蛮平常的事情嘛，是不是？哎，结果有人在攻击他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神的恩惠，像盾牌一样的护卫。所以说，借这个祷告。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说，第一天的开始是有晚间，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祷告十篇第四篇是晚上的祷告，晚上祷告是什么？第一个重点，
赞美，
感谢赞美神。第二个重点，
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第三，神来眷顾你、
yeah.
保守，然后让你给你平安喜乐，对不对？眼光照的意思是眷顾的意思，是让我们有平安的意思，是我们喜乐的心，快乐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发现神与你同在，哇，你好好睡一觉，哇，那个觉睡得我是最舒服的，好像所有事情都交托掉。早上起来，而且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漱口啊，对不对？有没有做早晨的祷告？第一个是什么？早晨的祷告，
警醒，
警醒在神面前，跟神陈明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并要警醒，这样把你一天要做的事情好好跟他诉说。你可以帮你的孩子，帮你的家人祷告，他会面对什么事情。第二个重点，
在记录，
对，
等等，
因为你踏出步伐，从你本身开始，求神的公义带领你走正义的道路。第三，边上有攻击的时候，
有护卫，
啊，神的恩惠像四面的盾牌一样的来护卫我们。我们有救恩的头盔，是不是？哇，这个非常好。神为什么把这个诗篇第四篇第五篇这样子的排列？我相信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说有晚间，有早晨。是头一天，我们借着晚上的祷告，借着早晨一起来的祷告，使得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天，好好的去走神要给我们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希望在座每一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当你操练，你发现这个让你晚上睡得好，早上出来都是走神预备好的道路，是非常甜美的事情。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就是我们经文上对吧，应该有。今天结论打开看后来吧，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人人所要告诉的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
这节经文就藏在你的心中，不要挂所有的事情。其实这个病 anxiety 是焦虑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忧愁的不得了，连这个都不要挂在心上。有人说怎么可以，怎么可能，下面就是怎么可能。他说只要，表示说神给我们一个方法，不见得你马上去做就可以做得到，可是一定做得到。祷告是一种操练，就好像学讲话一样，只要，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表示说这是唯一需要的，你不要再需要别的事情。像我的同学里面，我的同年龄的同班同学，从小都一起长大的，我都知道他们。我们从小从初中初一一直到高三都是同班，所以成长的这个年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对。到我们这个年龄，后来我们在同学会见面的时候发现一半以上有忧郁症，可惜我传福音给他们还很多还不愿意接受，一半以上。那我想我自己如果把我回想过去的过程，把我所有碰到事情我想办法解决，如果我全部堆在我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有忧郁症。可是神说 使用，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英文是祷告 and 祈求 and 感谢，很同时发生。我们常常以为祷告是，哎呀，跟神求，等到神帮你解决了，哦，感恩，我们今天晚上祷告就感恩你了。其实神的，是我们祷告的要求很简单，你跟神求，跟神祷告，同时就可以信神啊，你的计划必然彰显出来。同时的，你不要说成就了我才感谢。你常常发现神的成就的方法可能还跟你的方法不一样，你可能永远还没感谢神，到最后发现哇，原来少点神早就已经那么好的计划，我没有感恩，我们损失了很多。好好的祷告、祈求、感谢，同时做在你祷告里，因为你知道神会成就，这个时候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当你祷告、祈求、感谢同时做的时候，表示你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上。神不只是把我们带到目的地，他要带领我们过程中间学习认识神，这是神真正的目的。你说神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好的工作，哎，没必神会带你拿到好工作，可是过程中你要跟着神走，神不是给你一个目的的一个答案，他要在中间带领你，使得你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是不是？神是带领我们过程，接着祷告，你就学习到这过程中间认识神，得到丰盛的生命。如果在过程中间每天做晚上跟早上的祷告，你想这力量有多大？中间不会出差错，每天晚上睡得好，一当应付过好几年。我现在想我呀，太好，我早点这样做就更好，对不对？而且这边更棒的是，神的八度很奇妙，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地方他没有说把我们所要的神把你每一样事情都帮你成就啊，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祷告很重要，为什么要紧紧在神的面前好好听神的声音呢？因为当把所要的告诉神之后，神里面很奇妙，他的回答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人间拿不到的平安，他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最大智慧讲的。比如说我要 A， 神没有说要给我 A， 神说他会保守我心中的心怀意念。我后来懂，我原来要 A，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 A， 神最后保守的是我的，在基督里我的心怀意念，等到神把我带上了，我了解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句话你们可以去品尝，当我要 A， 神如果给我 A， 神跟我说那不见是最好。我要 A 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更丰盛的家庭，可以让我在前面可以多服侍，这个心怀意念神他知道什么叫最好的。所以再把这句话再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祷告某样事情你没有任何平安的话，这件事情不要去做，这个是我们人生做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你平常一定要对神的话语要去读它，要听它，跟神亲近，对不对？如果你那时候你跟神祷告，你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你说啊我要做这个决定，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的话，那件事情不必去做，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做，就很清楚不平安的事情不必去做。当你祷告有平安的事情的话，你好好在神的面前印证，每天晚上早上祷告，你过一阵子发现啊，这个神的心意，因为他必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到你心里，这需要操练，需要平常要跟神亲近，读经祷告，你慢慢有动操练之后，听到神的话语就越来越清楚，对神的话语就越来越灵敏。每天都是做这个祷告的话，晚上三个重点，哎，即使啊，千万不要把那个变成教条式，你自己去把这个重点归纳在你自己身上，按照诗篇第四篇跟第五篇，神好像是呕心沥血的这个文件，因为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乱。我希望我们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带一个乱的心回去睡觉，你绝对睡不好， 最早起来一定也是懊恼的。你们有没有早上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生气，情绪就不好？我知道有人有下床气，一下床就不生气，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自己，晚上的祷告让圣灵好好的同在保守，好好赞美，好好的跟神合作，跟神回答，然后眷顾，得到神的眷顾，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面对新的一天，我们任何事情就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种观念，所有事情跟你神讲，然后神在基督里保守。你知道这个保守，我们以为保守只是说我们心里面静下心来就好，这个保守原文是武装的军队战略式的帮你过渡，我们不就叫保守，而原文叫 guard， 也就是说其实是他的意思是千军帮你镇的，是这意思。我们很多事情不是靠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血气战斗血海，包括属灵的各种，你根本看了想想不到这个整个这个属灵的有存在。所以这个保守不是说只是哦平稳的，是天使天君加上主耶稣基督，他在保守干建立这一切，使得我们心怀意念的被神保守。讲到这里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我希望如果每天做晚上和早上，为什么我说这是两个必要的祷告，我每天都有一个晚上都有一个早上。如果从这边开始，我们相信神的美意会到每一个心中。我在天上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你创世的意愿，你说有晚间有早晨，这是第一。现在你借着诗篇第四篇第五篇，你教导我们晚上的祷告和早晨的祷告，使得我们借着这祷告，我们可以在你的护卫之下，在一个感恩赞美之下，我们不但睡得好，而且我们可以面对新的一天，走在你的正义的道路上面，而且得到你的恩惠，顿然四维的来保护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安安稳稳的在你的道路上行走，而且得到你最美的恩惠和你的计划的成就。就求神来祝福每一位，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晚间和早晨的祷告，使得你的恩惠、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充满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